马上天下第39集。闻听杨毅这番话，袁春梅沉默了一会儿，而后降低声调说：有这个必要吗？家丑不可外扬啊，为什么非要把一桩意外事故变成一个政治事件？为什么非要把友军之间可以商量解决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呢？日军冬季攻势未雨绸缪，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事情纠缠不休呢？杨毅一摆手：袁代表，我们不要争论了，我看就这样吧。虽然我们有很大的分歧，各为其主，但是个人品质彼此还是认同的。袁代表风尘仆仆，鞍马劳顿，我不已被粗茶淡饭，饭后略作歇息，我将很快向师座报告，公审大会如期召开。唉，如果杨代表执意要给我不难堪，那我们也就只有奉陪了，悉听尊便。杨毅又说了：鄙人还有一个问题要提醒袁代表，如果公审大会召开，当事人是不可缺席的哟。袁春梅淡淡的一笑：那就是我们的事情了。听说贵部有个方案，连长逃了有团长，公审大会上出现的会不会是郑秉杰呢？袁春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说了一句：也有可能吧。哦，袁代表，你认为这样能够搪塞吗？嗨，逼上梁山呢。杨代表，贵部一定要我们交出陈三川，可是我们从哪儿去找陈三川呢？用他的团长抵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直到半个月以后，郭德树才似乎明白过来，为什么在袁春梅到达楚城之前，杨毅几次望着天空失神，啊，说话还心不在焉的。怎么着？原来是天气在作怪。情报一直坚称，日军淮上州驻屯军松岗联队将于近日向西华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国军和淮上支队打进淮上州的谍报人员几乎一天一个情报往外送，今天有军火装备从安庆运往淮上州，明天出现新的部队番号，以至于淮上州半壁河山是风声鹤唳。212师对于日军扫荡可以说是忧喜参半。喜的呢，是日军兵锋所向直指西华山根据地，是奔着淮上支队去的，对国军的威胁并不大。国军仅在西华山以东有一些杂牌部队，全部兵力不到一个团呢。如果时机成熟，国军打着配合淮上支队的名义，还可以在日军背后捞些油水。如此呢，既行抗战之时，又不至伤筋动骨。但是啊，这两天杨毅是越琢磨越不对，不对劲。而杨毅的狐疑啊，有这么两点：一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兵力日渐捉襟见肘，日军龟缩淮上州已久，采取的是固守待援的方针，一般呢不会重兵侵犯；其次，时值初冬，天气眼见的恶化，说着话就要下雪了呀。按以往的经验，农历十二月江淮即为雪季，日军如此大规模扫荡，少说也有半个月之久，倘若大雪封山，岂不进退维谷吗？松岗大佐老谋深算，不会忽略这样重大的气候条件的。而由这两点深入分析，日军很有可能是声东击西。国军主力大部队在淮上北部设防，地形平缓，便于机械化和重火力展开，即便遇上大雪，撤退也不是一件难事儿。连日来师部长官幸灾乐祸，并抓住陈三川枪杀国军教官的事情不放，只在给淮上支队念念紧箍咒。可是呢，万一敌人真的是声东击西，日军回马一枪合围楚城，那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呀。杨毅想到最后，只是惊出来一身的冷汗。在向张林坡禀报同袁春梅谈判的情况之后，他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可张林坡不以为然地说：呀，你老杨怎么回事啊？什么声东击西？ 日军机械化开进，鬼子汉奸上万人，不动则已，他动一动，半个淮上州都是抖的。他又不是土星孙，还能瞒天过海不成？杨毅慢吞吞地说呀，师座，我总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他这时候去打西华山干什么？西华山粮食棉花一样没有，茶叶毛竹他不稀罕，劳民伤财难道就是为了放个炮仗听个响？哎呀，我说老杨你糊涂啊，这个仗打与不打不是他松岗大佐说了算的，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整个华东日军总体部署的一部分。可杨毅这儿说呀，按照过去的经验，进入秋季日军就开始囤积粮食物资，冬季则关闭城门。嗨，杨毅话还没说完，张林坡这直接摆了摆手，哎，行行行行，非常的不耐烦。那水无定势，兵无常形，不能因循守旧，兵者诡道也。你今天判断我闭门不出，我偏偏大开城门，出奇制胜啊。杨毅不屈不挠地说呀，他就算打破常规，也没有必要对西华山进行六路围攻啊。西华山有什么好攻的？他要创造战绩，转过脸冲西北方向，是我国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他就算集中力量打我一个团，那也是正经的战役啊。张林坡的脸色极其的难看，哗啦一下把杨毅的汇报材料摔在了他的面前。老杨，你有完没完？为什么要这样疑神疑鬼？你是被鬼子吓破了胆，还是被那个袁春梅吓破了胆？此事不要再提了，你的当务之急就是筹备公审大会，一招封侯，把淮上支队给我搞臭。是，听说到公审大会那天，如果还是找不到陈三川，淮上支队打算让他们的团长出庭，判定陈三川的罪行由郑炳杰承担。这个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陈三川不能到场本身就能说明问题，就是把郑炳杰毙了，淮上支队的臭名还是不能洗清。师座，我担心会不会节外生枝啊。再说就算陈三川有过，真的把郑炳杰杀了，舆论也不会倾向于我们的。老杨，你不要瞻前顾后了，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杨毅愁眉苦脸地看着张林坡，张林坡这儿再次挥了挥手，极端不耐烦地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说完了话，弯腰捡起他的文稿，退到门外，就这么样样地走了。从师部出来，在返回六三六团团部的路上，杨毅最愁的呀，还不是如何在公审大会上把陈三川给处死，他愁的呀，是一旦真的把陈三川处以极刑，他国军跟淮上支队的关系可就彻底破裂了。倘若他的预感成为现实，日军声东击西，突然杀一个回马枪，是径奔楚城，袖手旁观的将不是国军，而有可能是淮上支队呀。此时的杨毅还不知道，就在他到师部向张林坡汇报的第三天，一队新四军战士赶着马车，马车上驮着一副棺材，沿淮河大道向紫阳关逶迤而来。在紫阳关哨卡被国军拦住了，哨卡军官问，干什么的？领头的营长刘大楼说呀，是去收尸的。哨卡军官问，给谁收尸？兄弟难道没听说呀，今天召开公审大会，要枪毙陈三川呢。哦，听说陈三川畏罪潜逃了，还收什么尸啊？俺们首长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陈三川跑了，他那个姑息养奸的团长跑不了，真要判陈三川死刑，就拿他们团长抵命，不管杀谁，俺们总得把尸体拉回去吧。国军哨卡听了这话，跑到岗楼里边打了一电话，出来以后很同情地看着刘大楼说呀，看看你们这差事，倒霉晦气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几经周折，公审大会终于如期召开。 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头面人物和陪审团记者团余贯到达，另有当地的名流士绅贤达约300人济济一堂。在主席台就位的，除了国民政府的所谓法官和陪审团以外，还有当地的几个有头面的人物。啊，公审大会由杨毅主持，宣布开始之后，即由起诉方，也就是国军212师军法处处长陈汉林宣读陈三川罪状，无非呢就是公报私仇、制造事端、枪杀国军军官、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云云。宣读完毕，袁春梅登场。只见大门开处，三个身着灰色军服的新四军军人登上主席台一侧，两名男性军人合枪助力，袁春梅在离主席台5公尺的地方站定，向台上鞠躬致意，然后缓缓地转身面向公众，平静地扫视一圈。会场霎时间安静下来，人们被这个女军人的沉着所感染。袁春梅淡淡的一笑，开始发言，语速低沉缓慢。父老乡亲们，此时此刻，我想你们中一定会有很多人同我一样，会想到那一首让我们永远都不能释怀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台下一片的寂然，几百双浑浊的、透明的、苍老的、年轻的眼睛齐刷刷地投向袁春梅。袁春梅不紧不慢，平静而不失深沉，矜持而不失诚挚，微微地抬起了手，向台下摊开。各位法官、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记者团的女士们、先生们，我很清楚你们在想什么。在此之前，你们已经得知我新四军淮上支队连长陈三川故意枪杀国军军官李万芳，你们是抱着愤怒、痛恨的心情来参加公审大会的。可是请允许我陈述真相。事实是，陈三川并没有蓄意杀害国军军官，而是擦枪走火，误伤了友军。首先，证据之一，陈三川同李万芳萍水相逢，两个人无冤无仇，而且同为抗日军人，国难当头，患难与共，陈三川没有杀害友军军官的动机。陈汉林一听，不对，有证词表明陈三川其人阴毒狭隘，同李万芳因私事口角成隙，遂生杀人之心。袁春梅平静地一撩刘海，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皆谈相议，不足为惧。陈汉林又说了：袁女士，你说陈三川是擦枪走火，你有什么证据？那么军法处长阁下，你说陈三川不是擦枪走火，又有什么证据呢？陈汉林愣了一下，马上就说了：陈三川作为一个身经数战的军人，擦枪走火于理不通。别说身经数战，就是身经百战，擦枪走火呀，也并非可以杜绝，这是稍微有点战争常识的人都能想象到的。请问阁下，是否有人看见陈三川瞄准李万芳开枪呢？部队训练间隙保养枪械，这是规定的科目，而李万芳出现在事发地点是偶然的个人行为。事故发生后，我方和友军都派人勘察过现场，存有以下疑点：第一，陈三川是淮上支队著名的神枪手，陈三川擦枪处离事发地点不到100公尺，若是蓄意谋杀，以陈三川的枪法命中目标的致命处绝无问题。而事实呢，是李万芳腿部中弹之后伤势并不重，因此呢，他一边观察一边后退，在后退之中不慎绊倒，后脑触地，脑浆迸裂而亡。所以说，李万芳事实上是中弹之后摔死的，而不是中弹直接毙命。疑点之二，按照训练计划，李万芳作为友军教员，其当天的职责是评判淮上支队学员的图上作业，这项工作应该在室内进行， 而李万芳却出现在我淮上支队三团电台室山墙下，这里是机要重地，不但是友军，即便是本部军官未经许可也不得接近。李万芳作为国军军官，应该不缺乏这方面的常识。我们不禁要问，李万芳为何在他不该出现的时候，不该出现的地点出现了？为何在明知误伤的前提下仓促后退呢？请各位法官和陪审团明鉴。袁女士，你说李万芳违反规定接近贵部的机要重地，是不是说陈三川开枪是执行公务呢？袁春梅顿了一下，马上判断出这是一个陷阱。她笑了一笑说呀，我再强调一次，陈三川开枪是偶然走火，李万芳中弹是偶然事故。导致李万芳毙命的有一个细节，那就是李万芳并非中弹直接死亡，而是因为李万芳急于离开事发现场，因而导致半倒致命。杨毅忍不住了，一拍桌子，一派胡言，你说李万芳是因为急于离开事发现场才摔死的，你有什么证据呢？事发后两家医务人员都勘察了现场，李万芳是因为流血过多导致死亡。杨长官，两家医务人员都非法医，因此他们的结论不足以作为法庭凭证。杨代表，李万芳死都死了，你们还往他身上泼脏水，是何居心呢？袁春梅一摊双手，如果既往不咎，双方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此事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可是既然有人揪住不放，要做文章，那我们也只好认真对待。杨毅冷冷地看着袁春梅，眼睛里寒光四射，愤然道，死无对证，你的一面之词断然不能服众。袁春梅说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请了著名的江淮大律师左志佑亲自勘察了现场，现场遗留有李万芳最后的行动痕迹和血迹，判明啊，他是在后退中摔倒致命的。要不要请左之右大律师到庭呢？